首先要感谢很多人哈，我们先感谢 Wasabi 的这个老板跟老板娘。那好，那如果有手机的人啊，麻烦啊弄到静音啊，或是关机这样子。好，那要很感谢哈，我们东大书局的老板，那把这么多书运到这里来。那其实刚刚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最早大约在五六年前啊，其实我最早是到温哥华去办演讲。大概在温哥华办两年，那大概每次去温哥华讲座大概也都有一次可能四五场五六场。那后来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在温哥华继续这样的活动反而是来到多伦多反而在多伦多我们今年是第三次我来到多伦多。那在多伦多看到大家越来越投入越来越热忱。那不管是奇芬那边的活动读书会，还是苏米那边所带的读书会，那都越来越帮助更多的人让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我们多伦多的这些朋友这些人是最棒的，是最棒的呀、yeah. 所以在多伦多连续第三年到这里来，那也看到各位你们每个人自己在自己的人生领域当中在学习与成长。好，我就举一个我今天早上遇到的一个个案，那是今天早上来跟我做一个对话。那这一位个案是从大陆来到多伦多，那是在去年一月诊断出这个cholangiocarcinoma 肝内的胆管癌，所以他已经做过开刀了，把一半的几乎一半的肝脏肝内的胆管把胆囊都切掉了。那他做过三种化疗的治疗，那目前他的医生已经不想再帮他做了因为效果不好，那副作用又很多所以他在绝望的情况之下，后来好像之前就认识了赵强，赵强有在吗？认识了赵强。那赵强就把我的书跟20片的抗癌心法给他。那这位学员他本来是学生化的，那后来到了这里他过去是在做免疫学的研究。那当所有的医药都没有办法帮助他甚至连他的医生都宣布放弃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后来因为认识了赵强，那以前其实赵强就很热心把这个书跟碟都给他了，可是那时候的他还没有感觉，那时候的他还没有真的走到谷底呀、yeah.那虽然赵强一直很热心的跟他讲可是他还没有开始进入这样的状况。那直到最近当陷入了最大的无助的时候，他开始觉得应该要走这条路。好，所以那时候赵强来找我说这样的一个人似乎他还没有明白他为什么会罹患了这样的疾病。 OK 后来就硬挤了一个小时 来跟他谈，然后来发现原来我就跟他打一个比喻，我说比如说啊，今天我是上帝，我创造了天地宇宙跟地球，那我派了很多心爱的人类到地球上来生活啊，就假设我说比喻说我是上帝，来看看着心爱的地球，看着所有心爱的男男女女在地球上，那么我对地球会有无尽的爱跟关心。那我就问这位学员，我说以一个爱天地爱人类的上帝的角度来看，那上帝会希望哪一些人早日回到他身边，叫做蒙主恩宠。好，如果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会希望哪一些人早日回到他身边，如果一个创造天地爱我们的上帝。好，啊，各位不好意思，我不是基督徒，我是借这个比喻来做比喻。OK， 好，我就跟他说，大概上帝看上你了。那上帝为什么看上你？因为上帝发现你在人间过得好苦，过得好苦。他就告诉我，他为什么从大陆移民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他告诉我，在大陆好像如果你的小孩子假设有 B 型肝炎，不能进幼儿园，不能进一般的幼儿园。我听得吓一跳，因为各位 B 型肝炎是很不容易传染给别人的， B 型肝炎不会经由饮食、经由接触、接吻都不会。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主要是输血针头的体液的传染，所以我们讲的公筷母匙跟 B 型、C 型、D 型肝炎一点关系都没有。公筷母匙是为了预防 A 型 and E 型肝炎，所以 B 型肝炎主要的传染途径是打针输血，还有垂直传染，从母亲的胎盘直接传染给婴儿。好，当他告诉我他其实是为了自己，为了孩子不想在大陆受歧视而移民过来，那他甚至讲在大陆好像有一个公务人员是不能有 B 型肝炎的。我听了吓一跳，怎么可能？因为其实根本是不干的事情。后来他到了这里来啊，说实话打个比喻啦，因为我现在会把一些东西做一些变造啊，因为我不能够讲太多事情。比如说假设他在好几年前买了一个房子，那你为了要把房子的贷款很快的还完，你会让自己很辛苦。可是对很多华人来讲不习惯跟银行借钱，可是也许在很多美国跟加拿大的消费习惯就是以贷款在过日，尤其是美国这个国家，他根本鼓励每个人去贷款。好，结果也许买了个房子却压力更大，反而没有生活品质了。好，那我顺便告诉他所谓的肝癌三部曲，当你有 B 型肝炎，你开始担心自己会急性发作，担心自己会肝硬化，担心自己会肝癌，就越检查越早创造出疾病，因为你已经被暗示了信念创造实相。好，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哎，对，许医师，真的耶，我从很年轻就想我什么时候会得肝癌，那我以为我是五六十岁才会得，没想到现在就得了。我就跟他说，果然实相被你创造出来了，而且因为你一直没有让自己很开心的活在当下，你一直在担心没有工作，担心如何付贷款，如何养孩子，你一直担心在你人生当中未来可能发生的那些问题。可是未来会发生的不知道发生的没有，当下你已经快死了，当下你已经很痛苦过不下去了，你哪里还有未来呢？好，后来我告诉他，其实在我在台湾的经验， 非常多在医药甚至放弃的末期的癌症的病人是可以全然的痊愈。我就开始鼓励他赶快进入这个领域，赶快参加读书会，然后最好跟赵强开始，赵强来当班长，是癌疗的班长，然后他来当副班长，两个人开始把一群比如说生病的人组织在一起来看书听碟，来分享彼此的心情，赶快采取行动 action， 心理上的行动，告诉自己我是有希望的，因为他现在其实已经在等死了，已经在等死了。我告诉他等死也有很多种等法，可以等得很悲哀，可以等得很快乐。好，在文献上有一篇报道啊，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妇女得到乳癌末期快死了，她问医生她怎么办，医生就跟她说你还有什么心愿去完成吧。那她就跟医生说她最喜欢航海啊，坐这个 crew 游轮。好，那医生跟她说那去吧，她说可是第一个我没钱啊，我怎么去，那第二个我到船上去，那我需要医疗怎么办，我痛怎么办，我怎么发生身体的状况我怎么办。医生跟他说反正你也快死了、啊、卖房子吧。第二个反正你也死了、啊、死在海上跟陆地也没什么不同啊，那么去吧，死在海上还快一点，直接往海里一丢后事都省了。他想一想，是啊，反正都快挂了，都快死了，还在乎些什么，就把房子卖了，上了游轮。结果好像那时候游轮可能速度慢一点，我忘记多少，也许过了一两年两三年回来了，回来找医生算账，看到医生就拍桌子，这个什么医生啊，你告诉我我癌症末期、哦、我把房子卖了，好，我去环游世界，就我现在回来了，我的癌症好了，可是我没钱了。后来讲完了，两个人就哈哈大笑。那医生就跟他说：“是啊，你没钱啊，你环游世界花光了，那人却活下来了，那很好。接下来有什么是你能做的？”他就说：“因为他在游轮上已经过了两三年，跟很多人混得很熟了。”那游轮上有一些这个商店啊，尤其是他对服装有兴趣。那后来他在游轮上这个可能当了这个服装店的服务员，或自己顶下来当老板，我不晓得，慢慢做。然后后来又健康又快乐的度过他的余生。好，我就跟今天这位个案讲，我说其实你的人生是很棒的，如果你愿意相信，你还有很大的希望。如果你愿意采取行动，在心态上给自己信心，给自己鼓励，在行动上立刻采取行动，跟读书会的成员来建立关系，开始不断的深入身心灵的观念，在赛斯的思想里面很多可以鼓励你的地方。好，我马上介绍他认识苏米，然后开始他们拥抱了。那我觉得很棒，因为在我们这里，我希望把在座的每个人都变成像许医师一样。我希望把在座的每个人，让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可以发光发热。我觉得我们多人多的学员是最棒的，大家是最棒的。我一直觉得，能够一起来走这条路，能够学习与成长，是多棒的一件事啊。好，不但对自己，对周遭的家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啊。比如说最近温迪要举了一个例子，他去年是带这位同学回到台湾的花莲，是吧，这位回到台湾的花莲啊，听说好像十几年没有跟儿子女儿讲话了，结果这一次的身心灵之旅又重新跟儿子女儿建立了很好的情感上的互动，整个人完全改变了。温迪很高兴， 他也很开心，也很开心。呀、yeah.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讲人际关系的开心法则。第一个，我常讲，在人际关系里面，第一个定律，所给出去的会回到自己身上。各位亲爱的，宇宙的定律是你给出去什么会回来什么。你给出去很多的爱，很多的关心，你放心，宇宙会给你连本带利的回到你身上。你给出的是鼓励，给出的是肯定，你给出的是对人的一种同理，对人的一种接纳，同样的会回到你身上。但是各位不要忘了，如果你给出去的是不顺眼，给出去的是不平衡，给出去的是对所有人的不满，给出去的是既害人又不利己，那么同样的宇宙也会还给你。啊，这是我自己深信的一个人生观。好，所以虽然我到世界各地去，在台湾世界各地，别人觉得我好像付出很多，但是不是，我收获最多，我收获最多，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好，在人际关系当中，很多人会常常觉得不平衡啊，到底他对我比较好还是我对他比较好，谁送谁的礼物比较贵重啊，谁占了谁的便宜。好，但是我不会讲我们的传统观念只是那么简单，吃亏就是占便宜，不全然是，而是我会说宇宙是公平的，宇宙是公平的，而所有我们觉得我们付出的都会回来。那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所有人家欠你的也都会还给你，你放心好了。因为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功德圆满要离开地球轮回的时候，所有的账都要清，所有的账都要清。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地球轮回的时候，所有人家欠你的，你欠人家的，都会好好的来清一清。但是各位不要害怕，各位不要害怕，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在所有的人际互动当中建立起六个字叫爱的互助合作。圣经上它的原文是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的珍珍啊，这个 Bible Study 一二十年，有圣经上的问题我就要请教他。哈哈，万事互相效力，在人际关系当中，各位你会发现，以前我们很保护我们自己，很怕别人看到我们的缺点，或是很担心别人不喜欢我们。你放心好了，你担心别人不喜欢你，别人更担心你不喜欢他。真的，你担心你不喜欢你自己，别人更担心你不喜欢他。你担心人家讨厌你，别人更担心你讨厌他。你放心好了。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安心，我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好，就像赛斯所讲的，其实所有的人不管认不认识，都是心灵上的兄弟姐妹。所有的人不管你这一世是不是家人，其实在灵魂层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各位好，所以有时候常开玩笑，我说一个不快乐的人，他犯的是一个不道德的一个行为。那很多人就跟我说，哎，徐师，我不快乐，我自己关起门来不快乐，干大家什么事？我说不对，这犯了公共危险罪，这犯了不快乐是一种不道德。为什么？因为你个人就算你封闭在家里，你的不快乐，你的悲伤，你的孤单，你的无助，你拖累了整个人类的灵魂的品质，不可以。所以我为了我自己，我必须帮助你。 我为了要提升我的生活品质，我必须要帮助你，你不让我帮助也不行，我告诉你，因为这是公共危险罪。好，所以刚讲，其实所有的人类是一个整体，所有的心灵是一个整体，这是我的观点。所以很多人觉得我到处去帮助别人，各位，其实我是为了我自己可以更快乐。因为既然比如说五个手指头，大拇指希望小指头快乐，因为他快乐他更快乐，它是相互的提升，它是相互的合作，它是你好我好他好大家一起好，你开心我开心，大家一起来开心，你成长我成长，你觉察我内观，大家一起提升我们的心灵，这是我的信念。好，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当作是我们心灵上的兄弟姐妹，各位，哎呀，那些小小的计较就算了吧。好，计较没好计啦，计较不会让你更有钱啦，计较不会让你更快乐啦。好，我去研究很多长寿的人，长寿的人第一个知足常乐，第二个他不会花时间去计较，第三个他不会花时间去烦恼，他都会啊这个快快乐乐的把上帝该烦恼的交给上帝，把别人该烦恼的交给别人，自己让自己过得开心。好，回到人际关系。好，如果我们把人际关系当作一个整体，好，有时候我会这样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好，应该各位，我们不是亲属关系上我们应该不是家人的哈，虽然我没有跟各位验过 DNA， 因为我不晓得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很荒唐，还是妈妈很荒唐哈，到处生了些什么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好，显然我们在血缘上这一世没有亲属的关系，可是各位，你们在座，我跟你保证，在座一定有人是我前世的家人，在座也一定有人，如果我下一世再来的话，会是我下一世的家人或很好的朋友或兄弟姐妹。各位信不信由你。好，所以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人当作是我们可能的上一世的家人与朋友，我们把任何一个人当作是我们可能的下一世的家人或朋友或兄弟姐妹，各位，你的心胸会打开，你的心胸会打开，你的心不会那么封闭。各位，你知道其实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我说实话，尤其是移民家庭，移民家庭有时候不容易打开自己的心，因为大家都在比较，都在注重表象，都在谈社交的东西，礼貌性的问候，因为我们的恐惧，我们的不安全感，我们的担心会让我们把心更封闭。所以各位，我希望我的到来能够让各位把心敞开，把心敞开。好，以前有一个比喻，两只刺猬要取暖，冬天天气很冷，可是彼此担心被彼此的刺到，怕被对方刺到，所以先把自己的刺张开，对方看你张开他也张开，结果两只刺猬张开那个刺靠在一起要取暖。各位，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心放下，把我们的防卫放下，因为我们不信任，因为我们害怕受伤，我们害怕别人知道我们不够好，害怕别人知道我们的苦难，我们也害怕拖累别人，因为别人也帮不上忙，也不想别人担心。各位，但是我刚讲，如果你把所有的人视为是可能的过去的转世的家人，或是未来可能的转世的家人， 那么所有他的可恶也好，他的小狡猾小奸诈也好，其实你不会真的那么放在心上的，你有时候会一笑自知。好，所以我希望在我们这个地方，在我们这里这么棒的所有的多伦多的学员，我真的会希望在座的每个人，我们可以渐渐的敞开我们的心胸，在一个信任，在一个彼此能够接纳倾听，而不要再批判的，各位，我们不了解别人，我们不了解别人的家庭，不了解别人的婚姻，不了解别人的亲子关系。当我们愿意去了解倾听接纳，因为我觉得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一颗真诚的心，一颗真诚的心。我常举我自己当例子，我跟各位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我跟这个世界大多数的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对这个世界无所图，我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任何觉得他欠我什么或我欠他什么啊，所以在我的角色，我经常能够用一个我自己能够感受到的比较真诚的感受来从事我的工作，来做我的一种身心灵的观念的推广。那么我觉得在人际关系当中，各位，你一定要先学会让你的心能够安心，能够放心，能够自在，你能够让你的心不是那么的挣扎，那么的痛苦，不是那么的防卫，不是那么的担心别人是不是会看不起我们。我知道很多在这里的家庭很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各位，你就是你，别人怎么看你，你不会掉一块肉，别人怎么样喜欢你讨厌你，你也不会多一块肉或少一块肉。那么别人对你的观点当参考用吧，你自己开不开心最重要。在人际关系当中，我知道各位，说老实话，这个世界很多人际关系谈烹饪，谈球赛，谈政治，谈经济，但是我希望鼓励我们所有多伦多的学员学会谈心，学会谈心。比如说男人跟男人之间不谈心，男人有时候跟太太不谈心，男人跟孩子也不谈心，女人跟女人之间有时候偶尔会谈心，可是各位说实话，有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孤单的，有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有苦。以前当我们很虔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上帝，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上帝在哪里睡觉或放假去了。所以我期待其实在我们这里的学员们，哦，所有的人际关系，我觉得它不只是表象。好，举例来讲，像那天啊，在美娟，美娟在哪里？啊，丽娟，丽娟在哪里？哦，在丽娟家啊，办两天的工作坊，我觉得很棒。每一个人都慢慢的把心敞开了。好，每一个人都不担心，我讲这样子，人家会不会笑我？好，当一个团体走得更深入，你可以放心的在团体里面说出你的感觉，而不担心别人会怎么看你。在那个工作坊里面，你知道你是被保护的，你知道你是安全的，你知道你说什么人家是可以支持跟了解你的。各位，人需要被支持被了解，人需要被肯定被赞美。那么从对自己开始吧，从对自己开始。在那样的团体当中，在我所带领的很多团体当中，通常要谨守两个游戏规则，第一个保守秘密，第二个学会倾听不批判。这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真的需要的。各位说实话，我们来到人间，我们从小到大受很多伤， 被出卖，被批判，被从背后捅一刀，于是我们不再相信人了。但是我昨天的演讲我有提到，这个世界有两种人，好人跟做坏事的好人。你要相信人慢慢早晚一定会回到他的内心，他早晚会明白他所对待别人的方式，他自己最不快乐，他自己最不快乐，他早晚会明白这件事。所以我期待在我们这边整个身心灵的成长，它开启的是各位，你更能够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谈你内在的感受，不指责不批判，只是说出你的感受，只是希望对方更了解你。跟你的孩子不要过度要求，不要过度期待，只是跟你的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心灵的交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爱他胜于他的表现，好不好？让你的孩子明白他这一辈子选择你来当父母真是明智的抉择啊。也让你自己明白你这一辈子选择这些灵魂来当你的孩子真是明智的抉择啊，而不是想把它塞回去，塞回子宫，最好不要来呀。所以我们希望开启各位，你跟你的孩子有更好的沟通啊。所以那天在齐芬的安排之下啊，也跟大都会的一些年轻人有一些交流啊。其中一个年轻人提到，从他12岁到25岁，他长大了，妈妈还不知道，每天晚上睡前还要跟他 hug。可是在他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不在。今天他已经25岁了，妈妈还来这一套。我跟他讲，因为妈妈想靠近你。他说妈妈很讨厌，妈妈为了了解他，就假装是他的朋友的朋友，还混进去他的朋友圈子里面，还帮他的朋友买烟买酒，买完了发现他也有喝，回来又骂他。先伪装成是他的朋友的朋友，然后了解他的朋友，也知道他生活习性，回来又装成妈妈的样子开始骂他，他都快精神分裂了。我说那是因为妈妈很想了解你，很想帮助你，但是没有途径，所以妈妈只好混入你的朋友当中当间谍啊，用心良苦啊。看妈妈为了想了解你，想帮助你，好，连帮你的朋友去买烟买酒这种事他都去干了。你说妈妈不关心你吗？是的，她关心你。所以我跟青少年讲，不要什么事都不让你的父母知道，你的父母越不知道他越担心。所以偶尔让你的父母更了解你，当你的父母更了解你的时候，你的父母会更放心。而不要再玩叠对叠的游戏了，不要再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各位，当我们的亲子关系彼此可以敞开心，大家不要有情绪，不要有太多的比较要求跟期待，就是两个人很单单纯纯的两个人坐下来谈谈彼此的感受，谈谈彼此这几年来的心情。各位，我们忙了一辈子，甚至有些人也许一辈子也闲了一辈子，可是你竟然没有时间跟你最亲近的家人跟朋友坐下来真的触及内心的深处。各位，触及内心的深处，我们内心有好多的感动，好多的能量，好多的感受想跟你的家人亲人朋友分享，我们内心有好多甚至来不及说出口的爱，来不及说出口的感谢，但是我们没有去好好的表达。各位，这都是我们要学习与成长的地方。好，所以我希望我来到这个地方，能够带给各位第一个更深入的觉察到你的内心啊，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罹患了肝内胆管癌的学员，既然他内在有个能力能够创造出癌症， 那么当然他也有能力让自己的癌症好起来，他必须对这样的力量有很大的信心，他必须去寻找内在的心灵不可思议的潜能。各位，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最可贵的地方，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及神通都是在我们的内心，都是我们要去觉察、要去面对、要去成长的。透过我们的自我觉察，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过去不认识的那些力量，你内在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及神通都是你的灵魂与生俱来的，你要去觉察，要去面对，要去整合，你要去发掘你的心，安你的心，直到你的心再度的找到的力量。像我们这位 Charles， 忧国忧民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虽然一把年纪了，很希望可以献身于心灵的置业，内在有很强的灵魂的动力，可是还不晓得从哪里着手，所以信任自己，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他会给你一个方向，生命总是会找到出路。所以我所学的赛斯的思想，从 intra psyche 深入你自己的内心，勇敢的去面对你自己，你是一个这么棒的人，你来到人世间面对这么多的事情，各位，我常讲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可能做得更好了，每个人都要告诉自己这句话，我这辈子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不可能再做得更好了，给自己一个掌声。各位亲爱的，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可能再更好了，让你自己安下心吧。你没有做错什么，就算你更努力更用功，所有该发生的一切可能还是发生的。你不要想说如果你做得更好这件事不会发生，如果你做得更好你的孩子应该当医生当律师，如果你做得更好你的孩子不会死掉，没有，不需要。就算你做得再好一切还是会发生。你认为如果你的菜煮得更好，老公不会去跟那个小蜜，是圣经的名字叫小蜜，就二奶啦，我们以前讲的二奶啦，你觉得如果你的菜做得更好，床上技巧更高，老公不会去找小蜜？各位，No way， 无干的啦，会还是会啦，一山还有一山高啦，你床上技巧再好，有人比你更好啦，放心好了啦。所以我希望各位告诉自己，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你甚至要告诉自己你不可能再做得更好了，而所有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好或坏，你觉得你犯了什么错误，孩子又不念书，像个蜘蛛一样一天到晚挂在网上，各位，日夜颠倒，叛逆的要命，各位，我要告诉各位，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请你停止自责吧，请你放过自己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不可能再做得更好了。如果你愿意对你自己发出这样的声明，各位，让自己的心安下来吧，安下来吧，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吧。Intra psyche， 你一定要找到你内心的平安跟喜乐。好，有时候我会跟我的个案讲，我说你以为你以前过去如果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我告诉你，也许你尽了所有的努力，其实一切还是都会发生，还是都会发生，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很棒了，很了不起了。各位亲爱的， 已经很棒了，很了不起了。你会因为你已经很棒很了不起，而未来你会觉得你可以创造的更好呀、yeah. 好，我们到目前我们想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休息10分钟。我不知道我们菜是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我不晓得，那至少可以先喝个饮料好不好，我们休息10分钟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谢谢。